春夏秋冬，四季更迭。这一刻，慢下来，聊聊我们的日子。
就让时间暂停一分钟，让纷腾的心安静一分钟。
欢迎做客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不孤单地球的小伙伴们好，这里是四季小屋，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蓝莓。
那我们今天来到四季小屋聊聊什么呢？
聊一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继续跟着你们团契小组的活动哈，你们团契这一周聚会的时候又聊了这本书，是不是？
是，所以还是继续渴慕神的第二个内容。所以我们昨天查了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这本书就是合神心意的生命哈，你们在跟着这本书。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好，第几节呢？
整个一到十三节。
那你要给我们读一遍吗？
好。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声的呼喊，光和希望又透过你彰显，不要徘徊黑暗的路，现在就离开，枷锁打破，从沉睡中醒来，唤醒从那叫人沉醉的梦境，灵眼睁开，与他一同划过来，唤醒出黑暗如光明。
这就是整个以赛亚书五十五章。
嗯，太好了，
一共13节。
好美，好美的一章。那你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说了什么呢？
我们问了几个问题，也是根据这个书上的一些问题，就是神不愿我们错过的是什么，然后神的特点是什么，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应许，神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我觉得好多人应该最喜欢的就是第8、第9节，你说他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
刚才你在念的时候，其实每一节我都心里头要赞美他的我每一节真的都好美好美，这好像神给我们写出的情话。但是你在读的时候，此刻很戳我的心的两节经文都重复在说，就是就近这个词，当就近水来，然后第3节也说了，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现在此刻要好好的就近神，特别是12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这里有两个必字哈，就必然，就必定，一定会，这是神很大的应许啊，我们在神里面多么蒙福啊，而且要从心里发出赞美。你们的小伙伴们读完了这55章，更渴望神了吗？
我觉得还有就是像第8、第9节这个大家分享的比较多，就是一个是更渴慕神，再一个是也知道神的计划是他用一个更广的角度 the whole picture 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 focus 在我们自己当下的环境中。所以这个是大家我觉得得到比较多的一个安慰跟提醒吧。关于这个渴慕神呢，为什么这一节课说渴慕神而引到这一段经文，因为你看第1节、第2节，其实他说你们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然后第2节说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能使人饱足的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渴慕世界上的别的东西，我们好像我们的心一直在寻求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件事情让我们的心得到满足，但是其实人心永远也不会因为除了神之外的东西得到长久的满足。所以他这节我觉得他把以赛亚书55章放到这边来说描述人心的渴望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只有神才是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的一个唯一的途径，所以我们渴慕其他的，你可能得到一时的快乐，短暂的满足，但是你不会得到永久的满足，你真正的满足。
因为劳碌得来的，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买的东西，很可能要么根本就是你不需要的，要么是你内心的虚空，根本就无法因为你花钱来得到满足的。我还记得购物节，我听到好多年轻人吐槽跟我说，真的很想把手剁掉一样的那样心疼自己购物去花出去的钱哈。为什么诗人在这里，他其实开篇说的没有钱也可以来，那渴慕神需要代价不？
需要的，代价就是放弃你自我，你自己以为自己的这些欲望什么的。
渴慕神需要的这个代价是放弃其他的渴望，专注在神身上。这样讲确实，因为渴慕神意味着一些行为，你心里所可想的，肯定你行为会有表现出来呀。你花时间做了什么，花钱做了什么，可能我们就知道自己内心深处到底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放在哪儿。
对，后面文章里给我们列出了几个很多人认为的某一些短暂的享受能够满足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有物质的享受，有性和色情的媒体的这样享受，有权力和影响力的这样的享受。所以也问了大家，这些有没有困扰了你啊？以前或者现在，或者你有什么别的让你现在困扰你、阻碍你去追求神、渴慕神的这些方面？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是比较拘谨吧，没好意思说太多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地方。对，不过有一个弟兄确实也分享这三方面，他说以前都是被困扰，然后现在也会被困扰。对。
那他能够这样赤裸敞开承认，我觉得就已经是很好很好了。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对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些困扰住。
但是不所以每个人可能都不会在另外一个人面前坦诚、赤裸敞开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如果你在并没有很体谅你的人，或者说没有很爱你的人，很愿意真心爱你、帮助你悔改的人，只是愿意来责备你的时候，你在这个人面前说了，可能还不如不说哈。所以其实也许多许多人，会没有办法在公开这种团契生活中真的这么敞开。刚才说的三方面，物质、情欲还有权利，这些是我们把一些具象的罪分类了，但是其实罪是很深的，有时候我们长在罪中，其实我们不知道罪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因为我们深陷罪中，所以我们很难来到神面前去坦诚的。就是认罪，其实都不是一件很容易、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罪本身它其实就是障碍了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如果不能在人面前坦诚了，至少在神面前要操练这个赤裸敞开。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就是你会觉得你生活中有些什么能障碍到你渴慕神吗？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对罪还没这么敏感。
是。
我没认识神的时候，你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可能让它飘过了，没有特别深的感受。但是刚刚我听你这样问的时候，我心里就开始像过电影一样，这
咯
个要认
噔一
罪，
下，
这个要认罪，这个要认罪，就是好明显就罪就显出来了。可是呢，这些罪显出来的时候，对于你来讲，就是直接去认罪，然后就生出渴慕的心吗？
也不会，我就会给自己找理由。
你是找理由，我发现这些罪被显明出来的时候，我有点反而怕见神了，我的那个羞耻还是什么就生出来了。这种时候的我，好像还是会被罪性给牵着。你呢？
我觉得他第二节就是在回答你刚才说的这些问题。你说完你的这种 concern 之后，神就通过第一节跟第二节告诉你，没关系，就坦然无惧的来到我的面前就好
你真的可以做到坦然无惧吗？
我不会，因为你是觉得是有
羞
点不
愧，
太敢见神啊，羞愧。我是感觉我在跟神讨价还价，我就想，我是很愿意去享受一些东西了，不要紧嘛，享受享受。可能我说买太多东西，我其实知道这个不好。我觉得有时候神圣灵也在提醒我，就是少买一点。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讨价还价，哎呀，没关系啦，就买点买点吧，就这个。
因为我是很羡慕、很羡慕那些从心里，因为我们要讨论尽心爱神嘛，就是你从心里对神发出的那个渴慕啊，越多越好，渗透在你肺腑心肠里是最好的。可是我还是会觉得有些障碍，就是我认知、我教导的层面，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但是实行在生活层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脱节。所以，我还想听听你们弟兄姊妹之间在分享这个的时候，我还是蛮想知道你们每个人是怎么样能够明白这节经文，读完了就能生出渴慕来，就想认识神更多。
我觉得好像大家也没有，对，只是给一个提醒吧。我觉得可能当下的效果不是说立竿见影的要就会回转了，就会啊，我们抛弃这些短暂的享乐。当然也提到，就是说这些，比如说物质享受啊、权力什么、影响力，或者是你的性什么的，也不是说不好。当在一定的合理的范围内，你的应用是神，不是说让我们完全不去享用这些东西。但是只是说，当他们对我们来说成为一个瘾，或者是成为一个，那真的是把我们从这些东西脱离、远离神了，那这些是不好的。所以我觉得整章包括这个课的文章的内容，只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觉得也不会要求我们每个人突然一下子读完这个就完全改变了，完全真的是渴慕到神，应该也不现实吧？可能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刚才提到一个词，要提醒哈，你们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确实，因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嘛，所以小孩子成长那一定是需要时间，而且是一顿一顿的吃啊，一口一口的吃，然后慢慢消化再长，这肯定是这样子的。只是要每一次真吃进去才能长。我觉得饥渴是挺重要的一个先提条件。看第一节说，你们一切干渴的就近水源，渴就是你觉得好渴才会想要喝水嘛。我是不是在聚焦神自己？神期望我什么呢？很多时候我在想，我期望神怎样？但是神期望我怎样呢？哎，我觉得是个挺好的问题。今天早上的时候呢，我读了一个小小的文章，这是选自约翰·班扬《欢迎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当中的一段。那些到耶稣基督面前来的人，常常害怕耶稣基督不会接纳他们，这一点也暗含在经文当中。从我总不丢弃他这一个应许的广泛性和开放性可以推断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怕被丢弃的想法，那么基督就不必用总不丢弃你这个伟大而寻常的表达方式来除去我们的惧怕。可以这样说，如果罪人不承认这种想法会令我们自己灰心沮丧，那么神就不需要说出这句充满属天智慧的应许，也不必使用这么绝对的措辞，仿佛他想要一举击碎罪人到主面前来的所有拦阻。因为“总部”这一个词使一切拦阻都化为乌有。主耶稣这么说，就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要除去罪人心中的杂质，而且这句话可以说是神一切应许的总和。不论你出于何种原因认为自己不配、不应该，这应许总不会失效。当你说"我罪大恶极"，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当你说"我罪已久"，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当你说"我是个铁石心肠的罪人"，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你。"你说"我正在灵性的低谷"，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当你说"我一直都在服侍撒旦"，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当你说"我犯罪抵挡真光"，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当你说"我犯罪背弃了你的怜悯"，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当你说"我乏善可陈"，耶稣基督说"我总不丢弃你"。这应许可以回应所有人的意义，而且相当有效。这里我总不丢弃你，是从约翰福音第六章37节而来的经文。小伙伴们可以去翻开约翰福音第六章读一读，因为35节到36节就是这节经文之前，耶稣说的话，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所以耶稣基督也发出邀请：“来吧，我是生命的主，来到我这里的不会渴，不会饿。”刚好也应对了蓝莓跟我分享的这55章嘛。
对。
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的谎话。活在一个时序的世界，每一天随着人群奔忙，人们用灯光装饰夜晚，照不亮心里的彷徨。日光之下，寻找暗处躲藏。日光之下，尘埃四处飞扬。我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丢弃了疲惫的伪装和我很好想。我需要一束光，让我触摸到天堂，不再有不安和动荡，以及遍地的荒唐。我想，我需要一束光，心可以不再流浪，给我一束光，照亮心中的盼望。
我们都知道耶稣说他的宣称是真的带着神性，带着力量的。我觉得不是我们人的理性可以明白的，他什么是叫做生命的粮，而且他是可以吃的，可以喝的。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生命啊。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一些真理，我自己是有时候朦朦胧胧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生出那个渴望来。这些朦朦胧胧其实也含着刚才我读的很多那些想法，比如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个，我就是那个常常会说：“主啊，但我犯罪已久，我会停在这儿。”但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你，到我这里来吧，我总不丢弃你。” 我是对耶稣基督要有这样的一次又一次，除了被提醒，还要被他的生命吸引着，我才能生出这个渴望到他面前来。就是他的话语得让我跨越我对自己的罪性，对自己的生命中很多很多的不完美的认知，要不然就是有好多好多障碍着，真心来到耶稣面前。当然，这听起来好像跟渴慕神没有直接的关系哈，但其实有时候我们没有能够真正的生出这种饥渴，是因为我们就是有罪障碍着，也因为这个罪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思和想法。可能你刚才说你的想法是给自己找理由，
讨价还价。
对，这其实也是一种呈现方式，但它都是没有能够生出那么深的渴慕。其实这不是道理深浅的问题。这真的就是你渴不渴、饿不饿的问题。只有一个人被耶稣的光照了，被神的话语光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是个罪人，才有这个饥渴。我想这是唯一的路径，不然的话，再美好的经文就会从我们生命中飘过，很难扎心的。
对，
一个不渴不饿的人，他不会渴慕啊。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很饥渴，只是他没意识到。
就是罪有
嗯，
时候会让我们产生麻木，或者是障目，或者是
嗯，
盲目。
对，以为自己不需要，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需要的。
对，但
呀，
就是有时候有一块大石头挡着我们跟神的关系，
嗯。
也挡着真光照进来。
嗯
这个世间在罪的诠释下，最需
嗯，
要是耶稣的赦罪之恩，那个光来了。拿走我们挡着的这个大石头，它也许是物质方面的，它也许是情欲方面的，它也许是权力方面的，甚至于可能是一些我们没有意识到的偶像，包括花时间去干什么。其实如果真的想要渴慕，这个提醒它就是扎心，但它也是真的要扎一扎才知道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章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渴慕一些东西，但是真正能满足我们的就只有神。所以渴慕这些，不如来渴慕神。
但是一定要从认罪开始生出渴慕，
嗯嗯。
因为没有认罪，我们不会有真实的渴慕的。甚至于，如果我说的严重一点，如果没有认罪这一个每一次来到神面前必经的路，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账目的，我们那个真实的生命没有真的被对付过，没有真的重生过，没有真的有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提醒这个词就特别特别重要。真的，我们被提醒以后，才可能生出真实的渴慕。
嗯，其实第七节他也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悯他。
真的，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有时候离弃都离弃不了，它有惯性的，所
嗯 嗯。
以就是一个自己应对生活的一个惯性，有时候不是很明显的罪，所以我们不觉得自己需要离弃，有时候觉得那个没事儿，
就像我讨价还价一样，
对对对，就有挺多这种时候，确实不会，所以生不出离弃的渴望，因为没有认识到这条路是偏离了正路了，走偏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彼此就提醒。那我也好开心哈，蓝莓今天可以跟我分享神的话语，也是可以滋润我们的肺腑心肠的，而且神的心也是期待我们能够认识他的心的。我们都是偏行己路的人呐，不要再这样了，离弃那条路吧，回转归向他。然后你看他的应许多美啊，你回来吧。认识神是我们的至圣者，用我们的一生去渴慕他，去荣耀他。神的应许多美啊！耶稣说：“我总不丢弃你，无论你在怎样的罪中，你回来吧，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你。”然后神说：“你来吧，你必平平安安蒙引导。”所以，无论现在是什么样的光景，听了今天的四季小屋，希望不要因为我跟蓝莓的可能分享中的不完全呢，障碍了你啊。反而我们希望不完全的我们分享的 可以将你引到完全的神面前，这就好
阿门。
好了，四季小屋今天就到这里啦，
好的，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
拜拜。